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对西达多而言，
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主播经纪姿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由林奕晨、林传凯、胡淑文、杨美红、罗玉佳这五位作者所共同撰写的作品《无法送达的遗书》，记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增订版。上个月刚过的5月20号是许多现代人互相表达爱意的日子。然而应该很少人知道，在73年前，也就是1953年的5月20号清晨，台北马场町的枪声响起，一位33岁的青年因为被指控叛乱而命丧在新店溪旁，一个充满爱的家族也就此留下了永恒的空白。他是白色恐怖年代的政治受难者黄温公。他在临行前留下的五封遗书总共有将近6500字，写满了他对家人的思念与期望。然而遗书却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送达家人手中，而是被夹藏在国家档案的深处，直到2008年底才被发现。无法送达的遗书这本书是由五位写作者共同完成，他们透过家属访谈、历史考证以及档案研究等方式，试图重现出这些由遗书所承载的白色恐怖历史，以及受难者家族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深刻影响。而这一切的起头正是来自黄温公的孙女张以荣的行动。他在2008年向国家申请调阅外公的资料时，意外发现到这批已经尘封了将近60年的遗书。经过数年的来回奔走，总算在2011年让这些遗书回到了黄家人的手中。在《无法送达的遗书》这本书的纸本版里头，可以看到这些宝贵遗书的复印本，如实呈现了受难者原封不动的笔迹以及泛黄的信纸。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阅读这些遗书时的震撼，甚至让我起了鸡皮疙瘩，还有那种读着读着就会忍不住想流泪的难过心情。无论是否阅读过纸本书，我强力推荐务必要听听看有声书。两位静好听主播张新哲与张怡庆透过细腻动人的声音演出，将这些遗书与作品中的故事以一种有别于纸本阅读的魄力直接传递到人们心中，让我们有机会能去聆听与感受这些时代中的受难者们既迫切又充满爱的最后心声。这次的有声书是根据2022年的增订版制作，增订版相较于过去的旧版新增了有关受难者王文培的故事，还收录了具有整体分析意义的篇章白色画廊1950年代的遗书群像。这个篇章将白色恐怖受难者们的遗书按照内容主题进行统整，虽然没有办法囊括所有的遗书，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共同的主题，譬如受难者对自己一生最后的定调，对亲朋好友的愧疚与不舍，以及对孩子未来的期盼。当许多位受难者写给双亲的遗书内容被一字排开，我从中听见了他们共同的声音，那就是爱。这些受难者们或许有着唯物主义的思维，要家人在他们死后不用去祭拜以免浪费，但又同时希望自己死后的魂魄能够保佑家人。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想法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恰恰是从理性与情感两面 展现出这些受难者充满人味的立体形象。我很喜欢作者在《白色画廊》中写到的一段话：真实中的冤魂最后一刻说的话，不是回阳报仇，不是捣乱人间，是温柔，是体贴，是奉献自己，是希望人间多一点点余温。遗书其实都是爱的话语。死不是爱的尽头，尽管这些爱的话语在当时没能及时传达给他们心爱的人，但是透过聆听无法送达的遗书这本有声书，我们将会一点一点重新寻回丢失在时间里的细节。受难者家属们没有忘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张新哲、张怡庆所诠释的无法送达的遗书，记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有声书。
无法送达的遗书，记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增订版。作者：林奕成、林传凯、胡淑文、杨美红、罗玉佳。春山出版。由张新哲、
张怡庆
为你读书。1953年5月19日，黄温公就着狱中微弱的灯火，唯唯战战地给家人写字。隔日清晨，就是枪决的执行日了。他的判决自徒刑15年，被蒋介石大笔一挥改判成死刑。寄予家人的每一封信，实已都是绝笔之词。这回虽将诀别世界，他仍要对自己深爱的土地与人们发声，只是婆娑的泪眼里，视线如何能再如光如电，落手的笔迹又如何能不震颤而凌乱，却已没有时间了。初夏的夜晚，半夜三更仍令人发寒，是死亡已近迫而来，却还有那么多理想，有那么多要为台湾付出的壮志未酬。可这时，时间站在威权与审判者的一方，朱笔一挥，一个被指摘为叛国者的黄温公已无时间再感丝毫不甘。这是他生命最后最为短暂又漫长的午夜时分。仅能疾书，仅能振笔，黄温公逐一写信给自己结离六年的法妻，乃至小姨、质子与幼女。他那尚且未能谋面的妖女，他恳切地想要拥抱、亲吻一回的妖女，只剩几个小时了，该怎么好好诉说自己的想念？他想象着，想象着自己的大儿子能成为铝一般有用的人才，会成为土木工程师。而那有着绝佳音感的长女，可能成长为有名的大音乐家吗？至于妖女，自己未曾相见的女儿，那两张襁褓中的照片是她思绪唯一所能寄托之处。她看着她白胖的面颊，身为父亲的片面遐想，她若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律师，该有多好。这些幻想如露如电，孩儿们的形影转瞬就要消逝。不知过了多久，他的指掌已因久握钢笔而僵硬，日汗交杂的字迹也越成紊乱。先前的通信里边，妻要他临行前穿上球鞋，要他切莫忘记把手放进裤袋。如此，即使尸身面孔模糊，家人领尸时也能很快认出他来。可他不希望这样。 在给妻的遗书里，他写道：尸身不可来领，别来领。他想，这块土地，这乱世中的土地，还需要更多济世的医师。而倘若这具尸首能捐赠与台大医学院或其他的医事人员训练机关，当能让学生们做大体解剖，习得更多的知识。先前在狱中落下的两颗牙齿已寄回家里，在他口腔里留下阴恻恻的空洞，那就是他的遗体了，就当作是他遗体的全部吧。他将五封遗书折叠再折叠，如他短暂的33年人生。陆竹的童年，台南二中的求学时代，岳阳赴日修习齿科技艺，在接受日本征召赴东北担任大战关东军军医。而今他回到台湾，因目见国民政府的腐败而决心为台湾做点什么的此时此刻，台湾故乡竟成为他命丧枪下之处。五封信近6500字，累累独独都是生命的呼告。他把自己折起了，把自己和岛屿共生的命运折叠再折叠。天际乍现了鱼肚白，这会是最后的时刻了吗？他仍握紧了右手，他会记得的，他要将右手放进裤袋，那是他与妻最后的约定。对家人，对世界，他总还有那么多话要说，然而如今他已无话可说。1953年5月20日清晨，马场町枪声响。33岁的黄文公被控以叛乱罪名，与台湾省公委会燕巢支部案同案陈廷祥，同时也是他童年以来的挚友，于同年同月同日死于同地。但黄文公不知道，那五封遗书合计6497个字，并未送达家人手中。生命在他33岁那年静止，而对他的家庭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是家庭合照上永远缺席的父亲，他的妻终生未再婚，子女虽健康成人，却难甩白色恐怖阴影的纠缠。他女儿在子女面前也绝口不提那永恒空白的外公。思念与期望未曾被传递，黄文公的遗书夹藏在档案深处，直到2008年底才被发现。那年11月24日，一个年轻女子捧着一叠影印机试材吐出的文件，尚有余温，步出了档案管理局。街头是清冷的样子，她带棱角的下巴，仿佛坚定的意志，英挺的鼻，丰厚的上唇，一双凤眼是在笑吗？亦或下一秒钟就要流下眼泪。他的长相和黄文公像极了，抿起双唇时，甚至一如黄文公学生时代的照片，一样的无法立刻看出他的思索。他是张以荣，妈妈黄春兰是黄文公的幺女。2007年的再见蒋总统展览期间，张以荣意外得知蒋介石批核了包括黄文公死刑在内的多项文件，方确知了母亲不愿提起的外公是被蒋介石改判了死刑的白色恐怖受难者。2008年深秋，簇树的黄叶将落未落，台湾街头因陈云林来台期间，国民党政府腐烂扩张警察执法权限，国家钳制人民自由的阴影再次铺天盖地袭来，在学生之间掀起大量关于戒严与白色恐怖的相关讨论。张以荣当时亦在网络上张贴身为受难者遗族的文章，方因缘际会得知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可向档案局提出申请调阅相关资料。没有犹豫太久， 他便决定前往档案局发掘自己从未得知的家族史。台北盆地冷彻的秋风刮来让人生冷，张以荣在档案局翻阅手中的档案，极乐殡仪馆收殓执行死刑人犯报告表，死亡人姓名黄温公，领尸人姓名吴，备考本馆代理，国防部公文，受文者总统，事由为叛乱犯陈廷祥等业已执行死刑，仅检附执行照片及更正判决转请核备。二，业将叛乱犯陈廷祥、黄温公两名于1942年5月20日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检呈执行照片及更正判决请核备。三，仅将上项执行情形连同受刑人陈廷祥、黄温公两名生前死后照片各一张，以及蒋介石批示公文，原判15年徒刑的黄温公死刑于如你，还有血一般炽热黄温公的遗书影本。那五封从未送达的遗书在张以荣的手中陡然掀开，那是他从未得见，不，连他的母亲黄春兰都未曾得见的黄温公绝笔。死者生逢乱世离忧，死时无人收埋，背负叛乱污名，悠悠数十年又无人祭吊，突然在死之厄运当中夹藏的遗书像一张无人知晓的牌被翻开了，突然便了解了什么是世间悲剧之大成，什么又是白色恐怖最深的叹息。张以荣非常激动，虽然知晓母亲正在更新医院照护癌症重病的外婆，还是给母亲拨了个电话。试着压抑内心的震动，他说，
外公其实有留下遗书，有一封是给你的。
他说，电话那头黄春兰静了半晌，说，
你把资料传给我吧。
张以荣在电话这头也听得出母亲话语的机切，颤抖的声音是一个超过50年的秘密被满面的泪水给冲洗出来。
春兰，你能不能原谅这可怜的爸爸啊？春兰，我不久就要和世间永别了，用万分的努力来镇静心脑，来和你做一次最初而最后的纸上谈话吧。我的这心情，恐怕你不能想象吧。呜呼，临于此时不能见你一面，抱你一回，吻你一嘴，我甚感遗憾，长恨不尽。我相信你很切实的爱要知道爸爸的事及爸爸的面貌吧。关于我的事，请妈妈讲给你听听吧。爸爸回台以来照的相片不多，没有适当的相片可给你，连结婚纪念写真都没有照过。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爸爸的相片，由医专的同学孙瑞辰先生、亦王万全先生借我医专毕业纪念照的相片来复照吧。那相片有两张，一张是穿制服戴脚帽，一张是穿西装。
虚悬峡谷一线的巨石终会因为迟来的暴雨落入深邃的河谷。黄春兰哪能想得到，那缺席空白超过50年的父亲曾在生命的最后留下与世界最后最深刻的连结，但却要靠着女儿奔走 才能从档案局手中见到这些信件的复印本，夹杂在那四本公文、判决书、笔录以及财产没收清册之间。往事就这样被淹没了半世纪。关于马场町、陆竹以及燕巢之部案的一切，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